在斯拉德霍恩教授的晚会上，哈利遇见了特里朗尼教授。教授说：“哦，哈利，你为什么不来上我的占卜课了呢？对你来说，这门课程有多重要啊！”这个时候传来了一个声音：“
啊，席比尔，我们都觉得自己的课最重要。”
斯拉格霍恩教授出现在特里朗尼教授的另一边，他面色通红，天鹅绒帽子有点歪，他一手端着蜜蜂酒，一手举着一个巨大的白果馅饼。他接着说：“
可是我想，我从没见过这样一个魔药方面的天才呀。”
斯拉格霍恩教授用宠爱的，虽然有些充血的眼睛看着哈利。
哦，你有天赋，他真像他的妈妈。我记得我只教过几个天资这样高的学生啊。我可以告诉你，西比尔，就连西弗罗斯。
哈利惊恐的看到斯拉格霍恩伸出了一只胳膊，像是从空气中把斯内普勾了出来。
别偷偷摸摸的，来跟我们聊聊，西弗罗斯。
斯拉格霍恩快活的打着饱嗝。
我正谈到哈利在魔药学上的特殊才能呢，当然哈，也有你的功劳。你教了他五年嘛，啊？
斯内普被斯拉格霍恩的胳膊箍住了肩膀，动弹不得。他的目光顺着鹰钩鼻子落到了哈利的身上，黑眼睛眯缝着。斯内普说：“
有趣，有趣。我从没觉得我教会过波特任何东西。”
斯拉格霍恩叫着：“
哦，那就是天才了！你没看见他第一节课教给我的活地狱汤剂呢？哎呀呀呀呀！没见过哪个学生第一次能做得比他更好啊！”我想啊，就连你，西弗洛斯，你……
斯内普平静地说：“
是吗？”
眼睛像钻子似的盯着哈利。哈利有点不安，唯恐斯内普追究起他在魔药学上新才华的来源。斯拉格霍恩问：“
提醒我一下，你还修了什么课，哈利？啊，
黑魔法防御术、魔咒课、变形课、草药课。”
斯内普带着微微一丝冷笑说：“
一句话，当奥洛需要学的所有课程。”
哈利挑战着说：“
是的，我就是想当奥洛。”
斯拉格霍恩一下就跳了起来：“
你会是一名优秀的奥洛的，哈利。”
露娜这个时候出人意料地说：“
我觉得你不应该当奥洛，哈利。奥洛是府衙阴谋的一部分，我以为大家都知道呢。他们要利用黑魔法和牙龈病从内部搞垮魔法部。”
哈利扑哧一笑，把一半的蜜蜂酒吸到了鼻腔里。真的，光为这个带露娜来也值了。哈利从杯子上抬起头，咳嗽着，脸上湿漉漉的，还带着笑，却又看到一件像是有意要让他兴致更高的事情。德拉克马尔夫被菲尔奇揪着耳朵朝这边走了过来。菲尔奇呼哧呼哧地说：“
斯拉格霍恩教授，哎。”
下巴上的肉抖动着，金鱼眼中闪着抓到学生调皮捣蛋的时候的那种疯狂的目光。
我发现了这个孩子，躲在楼上的走廊里。你给他发警检了吗？
马尔夫挣脱了菲尔奇的手，看上去气急败坏。他愤愤地说：
行了，没邀请我，我想闯进来，高兴了吧？
菲尔奇说：
不，我不高兴。
这话与他脸上的得意完全不符。
我想说你有麻烦了啊！校长不是说了吗？未经允许，晚上不许乱走啊！
斯拉格混挥了挥手说：“
不要紧，不要紧啊，阿克斯，不要紧，圣诞节嘛，想参加晚会又不是罪过。这次就算了吧，下不为例，下不为例。德拉克，你可以留下，留在我的晚会上。”
菲尔奇那愤慨和失望的表情自然是意料之中的，但是令哈利纳闷的是，马尔夫为什么几乎同样不高兴呢？斯内普看着马尔夫的眼神，为什么既愤怒又……这可能吗？有点害怕。可是哈利几乎还没来得及记住眼前所见，菲尔奇已经转身拖着他的步子，一边小声嘟囔着走开了。马尔夫也已经整理出一副笑脸，感谢斯拉格霍恩的宽大，斯内普的表情又平静的深不可测了。斯拉格霍恩一摆手说：
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毕竟我认识你的祖父。
马尔夫马上说：他一向对您称赞有加，先生，说您是他知道的最好的魔药专家。哈利瞪着马尔夫，不是为了这马屁而惊奇，而是马尔夫看上去确实有点病态。很久以来，他第一次这么近的观察马尔夫，他发现马尔夫的眼睛下面有黑圈，皮肤明显有些发灰。斯内普突然说：
我有话跟你说，德拉克。
斯拉格霍恩又打了一个饱嗝。
西弗洛斯，圣诞节别太严厉了
斯内普简短地说：
我是他的院长，严厉不严厉应由我决定。跟我来，德拉克。
两个人走了，斯内普在前，马尔夫气呼呼地跟在后面。哈利犹豫地站了片刻，然后说：
我去去就来，露娜。我上厕所。
好的，
露娜答应着。哈利匆匆地钻进了人群，似乎听到露娜又对特里劳尼教授讲起虎牙阴谋，特里劳尼教授好像还真感兴趣。出来之后，哈利从兜里掏出了隐形衣披到了身上，这样做很容易，因为走廊上很空，难的是找到斯内普和马尔夫。哈利跑了起来，斯拉格霍恩办公室里仍在传出的音乐与谈话声掩盖了哈利的脚步声。也许斯内普把马尔夫带到他的地下办公室去了，也许正在把他送回斯莱特林的公共休息室。哈利还是把耳朵 贴到了一扇扇门上。当哈利凑到走廊上最后一间教室的钥匙孔上的时候，顿觉一阵狂喜，他听到了说话声。不能再出纰漏，德拉克，要是你被开除，
那事跟我无关，你知道吗？
我希望你说的是真话，因为那件事拙劣而又愚蠢，你已经受到怀疑了。
马尔福生气地问，
谁怀疑我？再说最后一遍，不是我干的，知道吗？那个叫凯蒂的女孩准是有个没人知道的仇人。哎，你别那样看着我，我知道你在干什么，我又不傻。可是没用，我能阻止你。
停了一阵子，斯内普轻声说，
贝拉特列科斯姨妈教过你大脑封闭术，你有什么念头想瞒着你的主人？德拉克，
我没想瞒着他，我只是不要你插在里面。哈利把耳朵贴得更紧了一些。是什么使马尔福开始这样对斯内普说话呢？斯内普，马尔福以前可是好像一直挺尊敬甚至挺喜欢他的呀。
所以你这个学期躲着我，你怕我干涉。你要知道，德拉克，如果换了别人，我多次叫他来我办公室而他不来。
马尔福讥笑着说，哼，关禁闭，报告邓布利多，哼。又停了一阵子，斯内普说，
你很清楚我不想做这些事，
那你最好别再叫我去你的办公室啊。
听我说，
斯内普的声音压得太低了，哈利把耳朵使劲的贴在钥匙孔上才能听到。就听斯内普说，
我想帮助你，我对你母亲发过誓要保护你，我立了牢不可破的誓言，德拉克。
哈，看来你必须打破了，因为我不需要你的保护，这是我的工作，他给我的，我正在做，我有一个计划会成功的，只是时间比我预计的要长一些。
你的计划是什么？你管不着。如果你告诉我，我可以帮你，我已经有足够的帮手，谢谢，我不是一个人。你今晚无疑是一个人，这是极其愚蠢的，在走廊里游荡，没有岗哨也没有后援，这些是低级错误。
本来有克拉布和高尔跟着我，可是你关了他们的禁闭，
小声点儿。
斯内普警告着，因为马尔福这个时候激动地提高了嗓门。
你的朋友克拉布和高尔这次要想通过黑魔法防御术的普通巫师考试，还得多下点功夫。
通过不了有什么关系？哼，黑魔法防御术只是一个笑话，一场戏，对不对啊？好像我们中间有谁需要黑魔法防御似的。
斯内普说，这是一场对成功非常关键的戏，德拉格。如果我不会演戏，你想我这些年会在哪儿？听我说，你现在很不谨慎，夜里到处乱走，被人当场抓住。还有，如果你依赖克拉布和高尔这样的助手，你
不是只有他们，我身边还有别人更强的人，
为什么不能告诉我？我可以，我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，你想抢我的功。
又停了一阵子，斯内普冷冷地说，
你说话像个小孩子，我很理解。你父亲入狱令你心烦意乱，但是
哈利几乎连一秒钟的思想准备都没有，就听到马尔夫的脚步声在门边响起来了。他赶紧闪到了一边，门已经砰的一声打开了。马尔夫大步的朝走廊那头走去，经过斯拉格霍恩办公室敞开的门口，转过了拐角，不见了。哈利大气儿不敢出，他继续的蹲着。斯内普慢慢的走出了教室，表情仍然是那样深不可测。他回去参加晚会了。哈利蹲在了隐形衣的下面，脑子飞快地转动着。哈利和洛恩站在漏居的厨房的水池前，为威斯莱夫人削一堆小山似的球芽甘蓝。雪花在他们前面的窗户外飘飘荡荡地飞舞。洛恩问，
斯内普说要帮马尔夫，他真的说要帮他啊？哈利，
哈利说，
如果你再问一遍，我就把这甘蓝塞到你。
哎，我只是核实一下嘛，哈利。
哈利说，是的，斯内普说要帮他，他说答应过马尔夫的妈妈要保护他，而且说他还立过一个牢不可破的誓言什么的。
论目瞪口呆，
牢不可破的誓言？不，他不可能。哎，哈利，你确定？
是啊，我确定。
但是这意味着什么呢？牢不可破的誓言，那就是不能违背的呗。
这个我也估计出来了，
很有趣。那么要是违背了会怎么样呢？
洛恩简单的说，
死嘞。我五岁的时候，弗雷德和乔治想让我立一个，我差点就立了，已经跟弗雷德握手什么的，被我爸爸发现了，他都气疯了。
论眼里闪动着回忆的光芒。
哎呀，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爸爸像妈妈那样发火。弗雷德说，他左半拉屁股从此就不一样了。好了好了，先不说弗雷德左半拉屁股的事了。
那说什么呢？
是弗雷德的声音。双胞胎兄弟走进了厨房。
啊，乔治，看看，他们还在用小刀呢。哎呦呦，上帝保佑你们。
洛恩暴躁地说，
哎，我还有两个月多一点就17岁了，到时候我就能用魔法了。
乔治说，但在此之前。他说着坐到了厨房的桌前，把脚翘到了桌上。 在此之前，我们可以欣赏欣赏你示范怎样正确的使用。
哎呦，
乱恼火了，
都是你搞的。
他一边吮着割破的拇指，一边说：“
你等着我，你等我满17岁的时候呢。”你，
弗雷德打着哈欠说：“
哎呀，我相信你会用迄今没有人想到的魔法把我们给镇住。”
乔治说：“说到迄今没人想到的魔法，对，我们听经理说。”你和一个小姑娘有情况啊？如果我们的情报没错的话，那个小姑娘叫朗温的布朗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？乱有点脸红，转身削起了甘蓝，但是似乎并没有不高兴。他说：“
哎，你别多管闲事啊。”
弗雷德说。呦呦呦，好刺人的回答呀，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啊。我们想知道的是，哎，你说你怎么会呢啊？
什么怎么会啊？你们什么意思啊？
乔治说，那女孩是不是出了车祸什么的啊？
什么出车祸？
他怎么会这样大面积的脑损伤啊？啊！
哎，小心！
威斯莱夫人走进来的时候，刚好看到罗恩把削甘蓝的小刀向弗雷德掷了过去。弗雷德懒洋洋的一挥魔杖，把小刀变成了一架纸飞机。威斯莱夫人勃然大怒：“
罗恩！”别让我再看见你扔刀子！
哦，我不会。
罗恩说着，回身转向了甘蓝山的时候，小声的加了一句：“
我不会让你看见的。”
威斯莱夫人说：“
弗雷德，乔治，对不起。哦，莱姆斯今天晚上来，比尔只能跟你们两个挤在一起了。”
乔治说：“
没问题。”
哦，查理不回来，所以哈利和罗恩正好住在阁楼上。如果芙蓉跟金妮住，
弗雷德嘟囔着，那金妮的圣诞节可就……威斯莱夫人的语气有些烦躁。
每个人都应该挺舒服，至少都有张床。
弗雷德问。
波塞那张丑脸肯定不会出现吧？
威斯莱夫人转过身，然后回答说：“
不会，不会，我想他忙呢，在部里。”
威斯莱夫人离开厨房的时候，弗雷德说：“
或者他是世界上最大的蠢货，哼，二者必居其一。”哎，我们走吧，乔治。
洛恩问：“哎，你们干什么去呀？”